随着规模扩大，整体竞争力提升，华星启动了全球最高世代线的 T6 T7 项目，此时有能力生产超大尺寸、超窄边框、8K、120赫兹等高端显示产品，并成功打入三星、索尼、华为、小米等客户的高端机种。2020年，华星看到市场上 IT 等中尺寸业务的机会。2021年，启动建设首条以 IT 为主的面板生产线 T9。此时可以做到把业内最先进的技术，加上华星自主开发的显示材料应用在项目中，并通过切割效率与成本优势，确保产品竞争力。2012年，华星 T1 量产时，真正形成面板产能释放的本土企业基本上就是华星和京东方。那一时期主要是与三星、 LG、 友达光电、群创等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面板厂竞争。华星只能生产技术规格简单的显示面板，尺寸单一，产品价格相对较低，而外企更专注于技术规格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产品的高低差让两边的企业有不同的需求市场。华星和京东方尚未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企业构成威胁，竞争还比较温和，各个面板企业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开展业务。之后，华星等本土企业不断进行产线建设，技术实力也显著提升，开始有能力生产高规格、高附加值的全品类显示产品，与韩国和台湾地区企业的直接对决变得不可避免。由于加入战场的本土面板企业也在增多，竞争更加激烈。大规模的产线建设让面板的产能供应进一步加大，面板市场整体供需开始转为过剩，面板厂的获利能力大幅降低。在自2018年年初开始的两年多的低景气周期，面板价格曾跌破许多面板厂的现金成本，让其不得不下调价动率。三星、LG 等选择了退出 LCD 业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红海竞争中，华星、京东方这样的本土企业依靠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和效率优势，最终成为赢家。2013年，在效率领先、产品领先、技术领先的基本战略构想中，李东生增加了一条，就是生态领先。他认为，生态建设是企业着眼长远布局、提高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一环。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产业生态链的竞争，考验的是企业对供应链协同、调度和配合的综合能力。面板是高度集成化的产业，与面板相关的材料有100多种，大部分材料需要特殊的运输及包装工具，而玻璃基板不适合长途运输，所以显示企业必须选择一家玻璃基板供应商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实现隔墙供应，一起并肩前行。经过审慎评估，李东生选择了与日本旭硝子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旭硝子履行了承诺，跟随华星在多地建设了研磨厂和熔炉厂。当华星所占的份额在全球市场逐步提升时，旭硝子也成为行业排名第二的供应商。2011年6月23日，华星 T1 正在紧张建设之时，旭硝子第 8.5 代 TFT LCD 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项目在华星生产线周边开工，项目投资约合 18.3 亿元人民币。对深圳液晶面板产业链的形成和综合配套设施的完善意义重大。旭硝子成立于1907年9月，母公司为日本三菱集团。李东生说，他选择旭硝子，选择的是大家一起发展、一起承担责任和风险的路径。华星将旭硝子作为独家供应商，旭硝子则承诺满足华星的供应需求。华星每建一个工厂，他就来做配套。 除了旭硝子、住友化学、供应偏光片的 LG 化学、做 LED 光源的台湾东贝等上游材料设备厂家，一大批半导体显示产业链的关联企业汇聚在华星周围，共同发展，互相促进。2021年2月2日，李东升在接受我们采访前，刚刚跟住友化学的社长开过远程视频会议，讨论如何在下一代印刷 OLED 材料及显示技术方面展开合作。这个项目预计2022年开工，2024年投产，这就是日本企业的优点，愿意跟着你做那么长远的规划，并兑现承诺。严小林说，显示技术的竞争不仅是一个产品与另一个产品的竞争，一项技术与另一项技术的竞争，更是一个技术生态与另一个技术生态的竞争。在新型显示技术领域，这一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因此我们必须围绕核心产品和技术发展一大批包括材料、功能模组、装备、芯片的真正技术型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和他们不仅是买卖关系，还要通过投资参股、联合技术开发等手段形成华星生态体系。我们也将最大限度地进行开放式创新，把全球相关技术资源纳入视野，纳入资源库，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根据战略发展和布局，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实现有效合作。除了引进全球顶级合作资源，自主创新的华星还带动了盛波光电等数十家规模以上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张欣分享的数据显示，华星落地深圳后，带动平板显示业上下游产业链加速集聚，已经形成一个年产值超过2400亿元的平板显示产业集群。其中国产化采购金额从2018年的 10.9 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 14.2 亿元，增长率达 30%， 设备国产化覆盖率达到 44%。 李东升很欣慰，华星在发展同时带动了装备、材料等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偏光片、玻璃、液晶是液晶面板最主要的三种材料，通过生态合作，偏光片的国产化率超过 50%， 玻璃和液晶已经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国产的 8.5 代线玻璃已趋于成熟，产业化仍在推进中，液晶由于专利问题或者出于交易条件等方面的考虑，国产化比例还未达成 100%。